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路加福音平地宝训就直接地说，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。荒唐啊，什么时候穷人你说他有福呢？什么时候你减薪了或者失业了我恭喜你呢？哎呀，你更穷了，感谢主哎。那什么时候我们这又会有一个观念说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？什么叫做邻里贫穷呢？邻里贫穷应该更不是好事啊，我们邻里应该丰富才对啊。邻里贫穷的特点，我想到的就是老底家教会啊。你以为你很富足，你以为什么你都有了，其实你是贫穷的、赤身的。我们邻里不应该贫穷，你应该丰富才好。为什么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呢？很多人喜欢加一句话，就是你承认你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，你知道你自己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。我承认这样的加也是对的，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中文的翻译呢，就是虚心的有福了，谦卑的有福了，就是你承认自己不足的有福了，你知道自己不好有福了。这一点也是我们中国人很难体会的。我最近碰到一个一个年长的长辈，他不是基督徒，他在60年前听过纪志文讲道，很受感动，但是后来就是遇到一个关卡，他怎么样都不能够克服。他我劝他信耶稣，他也说我信耶稣一直有困难，为什么我要承认我有罪？这个前辈是很正直的人，我怎么能承认我有罪呢？我没有罪啊，我很诚实啊，我对我的老婆很忠实啊，我上班不贪污不舞弊，很忠实。我为什么基督教一讲要我承认我有罪呢？各位，这真是需要圣灵光照我们了。没有圣灵光照，你看不到你是罪人，你看不到你亏缺了上帝的荣耀，你看不到，你没有信主的时候看不到，信主以后你也常常会像法利赛人一样觉得自己很对。那么我们需要圣灵光照，看到自己的不足，看到自己不是不足，看到自己一无是处，我们什么都不是，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不能。那什么都不是用英文来讲就是 we are nothing， 我们什么都不是，真是不只是里外不是人，我们不是任何东西。因为如果没有上帝，这个世界不会存在，我们也不会存在，我们也什么都没有。神做一切的美善的赏赐，雅各书第一章讲是从众光之父那里来的，你的聪明智慧能力良善爱意，这些都是上帝给你的，我们没有好的东西，都是神给我们的。我们什么都不是，我们也什么都没有，我们也什么都不能。如果不是神帮助我们，我们没有能力。圣经上讲我们是蛆，我们是放在天平上比空气还轻，我们比尘土还不如。这些话我承认，像儒家像人文主义都看得很反感的。我们连基督徒如果不在圣灵光照看也觉得很反感，我们也不能诚实说这话。可是如果有圣灵的光照，而且不断的光照，我们就越看我们知道我们真的什么都没有，一切是主丰丰富富的祝福。你什么时候能看到呢？当然是圣灵光照你才看得到。不过我也体会到一件事情，真的一个人在生命里碰到贫穷打击的事情的时候，虽然真是不好了，但是各位我现在 你自己想想看，你也好 95% 以上的基督徒也好，我们什么时候信耶稣的？常常是打击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失学、失业、失恋的时候。什么时候我们会去比较亲近主？常常也什么病重啦，或儿女病重啦，开始会去想到一下主的事情。所以真是有个很矛盾的事啊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上帝爱我们，乐意把物质上今生的各样祝福、美丽、健康、财富、权力、名誉都赐给我们，可是这些东西实在容易叫我们忘记上帝。 上帝实在不喜欢把疾病、打击、失业、失恋这些加给我们，可是往往真的我们在这些事上比较容易发现自己的贫穷可怜。当然我承认，如同祝福不一定会叫我们感恩，常常还叫我们忘恩负义、骄傲自大一样，同样打击也不一定就叫我们归向主，打击常常叫我们心中更多的苦毒。但是很多时候神叫人蒙恩的方式就像那个浪子一样，他在家里亿万家产一切丰衣足食的时候，他不太会归向上帝，他大概就是跟我们一样，就是要到猪吃的豆荚都没有的时候才醒悟过来。因此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，当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你会学习着，你会比较可能会看到你自己的本相，去依靠上帝，去说主求你帮助我，求你拯救我。人真的常常是要到快要灭顶的时候，像彼得一样说主啊救我。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也有一个类似的我觉得有个类似的讲法。路加福音十八章讲到有一个不义的官不替一个可怜的穷寡妇伸冤。穷寡妇是神不愿意有的，神希望每个人都有家。神不希望我们成为一个贫穷的人，包括在物质上、金钱上贫穷，神希望我们富足。神也不希望我们失去我们丈夫，神更不希望这个世界上有罪恶的人在欺压别人，但这穷寡妇就在被欺负。被欺负的结果，他就去找不义的官伸冤，不义的官不帮他伸冤，那他怎么办？因为对头继续在欺负他，因为他的确没有，他是这样的贫穷，他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去，他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，就只好继续去找这个不义的官。找到不义的官替他伸冤为止，那不义的官最后替他伸冤了。这个比喻我们都很了解，世界上有穷寡妇，世界上有对头专门欺负穷寡妇，这个是可恶的人，世界上也有不义的官不帮穷寡妇伸冤，我们都知道。我们甚至也知道，如果你一直死缠着不义的官，他也帮你做事。可是我们不知道，我们也不敢去想，耶稣居然敢这样侮辱上帝，他把上帝说成那个不义的官。你们听着穷寡妇所说的，你们听着不义之官所说的话，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，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年，终究岂不为他们伸冤吗？再一次，我不再谈这个受苦苦难神意的问题 theodicy 的问题，我只在讲说，你看那个不义官或者那个穷寡妇的事情，你有没有看到那穷寡妇的一个祝福？因为她的贫穷可怜，你大概看不到。耶稣要讲的一点就是，他不断的在呼求。为什么不断在呼求？因为不断有人欺负他，不断有人欺负他，而且不义的官不断的不帮他伸冤，但是他这么痛苦，只好一直呼求，一直呼求，一直呼求，这就是他的福气，他终于得以伸冤了。各位，我这样说，我知道我也很难过，我也不太敢这样说，但是经文是这样讲的，如果一件悲惨的事不断在我们身上，使我们可以不断呼求上帝，这就是有福的。相反的，如果任何一件幸福快乐的事叫我们不想到神面前祷告，哎呀，我什么都有了，我样样都有了，我发财了，不像以前那么可怜的情形，我不需要上帝了。各位，那些财富学问就可咒可诅啊，你懂我的意思？我一再强调，神要我们，神喜欢，神盼望，神也要给我们。当将来在永世里面，我们是有永远的，包括物质上的富裕幸福，这是神愿意给我们的。可是在我们在罪恶的世界里面的时候，我们罪深的时候，实在神常常需要，甚至永远需要用他的那个十字架来对付修剪我们，好像我们藏在他里面，好像我们常看到自己的危险，好像我们常常，各位， 常常向他呼喊。我这样说啊，我真的是希望我在这几十分钟之内没有误导你们。哎呀，康牧师啊，我们今天听了第一堂还觉得好，现在第二堂听得莫名其妙，然后越听越费解，实在不想听了。原来我们神很虐待我们，然后康牧师你也很喜欢虐待我们啊。各位，我并不喜欢虐待，我只是在解释登山宝训的第一福，虚心的人，贫穷的人，邻里贫穷人怎么可能会有福？因为你在贫穷，在看到自己邻里贫穷的时候，你知道你非寻求神不可。那么，所以有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祷告，哎，各位真的，哎呀，主啊，求你复兴台湾的经济，让台湾经济复苏，我不能不这样祷告，因为失业是痛苦的，没有钱是痛苦的，可是我又知道台湾经济复苏，大家做什么嘛，就是卡拉 OK 更多了嘛，玩女人更多了嘛，大家离开上帝更多了嘛，通通失业了，或者是经济不好的时候，还比较可能到教会一点，那我要怎么祷告？我也不能祷告，哎呀，大家不要健康啊，天天到荣总挂号啊。我当然希望健康，可是我也知道，人一健康，离开上帝的比例比你在病中的时候，好像更容易远离上帝。好，我只是在讲一件事情，神祝福我们，包括神愿意我们祝福，包括物质上的、今生的，还有一切的身体上的，神都愿意，而且永远是给我们的。但是我们在罪恶的世界里面，愿我们常常。假如你不是穷寡妇，物质上不是，那感谢主，但愿你有一个穷寡妇的心，就是我除了你以外，我除了神以外，我没有可以依靠的，我就不断的看自己是最贫穷最可怜的去依靠你，那当然这是最有福的人了，就是今生你是财主，来生你就是拉萨路，我们都但是很可能你一定要这样的话，只好今生是一个拉萨路。好，愿我们常有一个虚心，常常被圣灵光照，看到自己。愿我们，尤其是荣中的弟兄姐妹，你在最富裕、功成名就的时候，一切很顺利的时候，你看到你是多么的贫穷，需要就好了。所以我刚刚讲的一切就是这个结论。你说哦，阿门，终于啊，那这样就可以，那这样就可以，我继续发财吧啊，那恐怕就不可以了哈。这个观念其实不是新约才有的，从旧约也都有，对不对？以色列人，你在生命记里也看到，摩西早就看到了，你们以后吃得饱足，这个身体肥胖，一切都很健壮的时候，你们就心高气傲，忘记耶和华你的神。这是生命记第八章13节14节。美好的田地、牛羊、牛奶与蜜之地，都是神要给你的，神愿意给你啊，可是神也说了，给你，你恐怕就会因为牛羊加多，金银增添，吃得饱足，建造美好房屋，你就心高气傲，忘记耶和华你的神。那我们到底求什么？我们还是求富足，物质上富足，但是我们更求神帮助我们，真是灵里能够谦卑。在以赛亚书66章第2节，耶和华讲他喜欢住在什么地方？哈，在耶和华说：“天是我的座位，地是我的脚凳。你们要我建造何等的殿宇？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？”耶和华，这当然都是一个拟人化的说法，用加尔文讲就是 accommodation， 一个比较从人这方面来看的。耶和华哪里需要住一个地方呢？像现在庙里建了一个金碧辉煌，就把神明请进去，请他住在那里。各位，可千万不要以为耶和华是住在所罗门替他修的圣殿呢。所罗门修的时候就已经说了，落成的时候就已经说了，天和天上的天都不足为你的居所，我所修的这哪里可以说做你的居所呢？这个地方只是一个万民祷告的殿。那但是形式上一般还是觉得说，好，上帝好像住在圣殿里面。那事实上，上帝哪里是住在一个人的圣殿里面呢？上帝不是住在一个圣殿里面，不是一个物质的殿里面。上帝住的地方就是我所看顾的，就是虚心痛悔因我的话而战兢的人。虚心原文作贫穷。 哎呀，主，我好可怜呐，请你来帮助我。各位，你的心就是上帝所住的最荣耀的宫殿。那么，诗篇五十一篇十七节，当大卫犯罪以后，他也问了这样的问题：耶和华，你要什么？你要吃什么？你要吃牛羊，我献上。你要穿什么？你穿什么，我献上。你要住什么？你住什么，我献上。当然这都是形容的说法，你要什么呢？我们感谢主，大卫在那个时候能有什么？他满手是血， 他杀了别人，他淫乱了别人，他欺骗了人神。但是他说，主，神所要的是忧伤的灵，神啊，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。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，拯救灵性痛悔的人。啊，我们在旧约里就看到这样的这样的话哈。所以求主让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有一个心，就是我们知道自己是贫穷的，我们知道自己的灵里是贫穷的。那我们当然羡慕丰富，我们也知道主会把那丰富的充满的，让我们过一个圣灵充满的日子，结出各样丰富圣灵的果子。但这总有一个前提，就是你看到你自己是贫穷的。饱足的有两个条件，一个条件是要有够吃的东西嘛，有够吃东西你才会饱嘛。第二个条件，你要有胃口啊，你有够吃的东西，你没有胃口，你仍然不会饱。但是你要有胃口，也只有一个条件，你要饿啊，你饿了就肯吃了。这就是邻里贫穷的重要，我们始终是饥渴的。所以这个跟第三个福是非常像的，其实这几个福都类似啊，就饥渴慕义的有福了。第四个啊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觉得自己真的是可怜贫穷没有东西，那么因此就对上帝产生一个绝对的，只能依靠他，只能盼望他，那么上帝就是他的了。上帝是他的，在这里就是讲天国是他的，天国是他的，天国就是神的国。马太比较是给犹太人讲，就不太用神这个字，因为要恭敬天国。那天国的意思，我们现在一想到天国，大概就是天堂了啊，那也没有错。但天国他用这个国这个字的意思，天国就是神国。那国的意思呢，就是好像是那这个国，我们今天讲就是有领土有人民嘛，有主权，这叫国家嘛。那在圣经里面讲到一个国呢，那么最重要就是那个国的君王。那所以讲到国呢，通常就要跟大卫的国度连在一起。当大卫或者明君在统治的时候，大家国泰民安，住在里面的人幸福快乐，公义如大水滚滚，公平如江河滔滔。那么在大卫治理的时候特别是这样，当所罗门治理的时候也有点，但是通常我们重点还是像大卫的时候，大卫这个君在治理的时候，那么神应许他，你还算小啊，你的儿子，这个在撒母耳记下第六章，你的儿子会接续你做王哈，第七章哈，会接续你做王，我会建立他的国位直到永远。所以讲到神的国度比较雏形的来讲，就是从大卫开始。当然你要更早讲到说亚伯拉罕，然后在摩西的时候约书亚的时候都有，但是亚伯拉罕的时候主要是一个应许，摩西的时候虽然很强大，但是究竟不成国也没有领土。约书亚的时候虽然有了领土，但是也还没有一个明君出来，那时以色列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。到大卫的时候才是领土有了，这群百姓有了，更重要有个明君，但明君也只是一个预表，因为大卫没有那么好。那么大卫的子孙里面有一个，他的国位会到永永远远，神的慈爱不会离开他。那他的子孙当然也不是指所罗门，所罗门也只是预表，是指耶稣基督，就像马太福音一开始讲到的，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基督的家谱。耶稣就是那个大卫的子孙，耶稣是大卫的君啊。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，他要把那个权柄，像以赛亚书里面所预言的那一位和平的君，那位执掌权柄的 那个君王把那个国度带来，让人真是有真实的永恒的幸福和快乐。那我们在讲大卫的时候，就是天国的重点在那个君王。但是耶稣在，因为耶稣已经应验这样话，耶稣已经把这个事情成全了，那重点就在哪里呢？如何能够进到这个天国来？如何进到这个天国？如何进到这个神的国？约翰福音第三章怎么讲的？人若不重生，不能进神的国。在这里怎么讲的？这里讲的就是你要看到自己是贫穷的人，邻里贫穷的人。
朋友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？有没有相信主呢？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，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。